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宣布钢铝材关税加倍至 50%， 欧盟回应。哈马斯回应停火议案，美方斥责完全不可以接受。法国庆祝欧冠夺冠失控，两死八人被捕。德国总理将会访问白宫，首度会晤川普聚焦多重议题。鲁德里克说关税争议裁决不会影响征税。华尔街日报说哈佛成为中共境外尖端党校。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五宣布将入口钢铁和铝材的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此举引发欧盟反弹。欧盟执行委员会上星期六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遗憾，同时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将会在7月14号或者更早恢复反制措施。欧盟表示已经在4月14号暂停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以便为谈判留出时间和空间。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准备实施这些措施。上星期五，川普在位于宾夕凡尼亚州的美国钢铁公司举行集会的时候宣布加征钢铝材入口关税，保护美国工业和工人。他在现场表示，我们将会将钢铁和铝材的关税提高到 50%， 我们不再容忍不公平贸易。他还强调自己支持日本制铁，即是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协议，同时承诺这一笔交易不会导致裁员或者业务外判，但是亦都承认协议还未正式确定。川普说新的关税将会由6月4号起生效。哈马斯上星期六5月31号表示已经对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议案作出回应。川普的中东特使艾科夫随后证实已经收到哈马斯的回应，但是表示这份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哈马斯上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愿意释放10名生还人质，同时归还18具人质尸体，来换取以色列释放指定数量的巴勒斯坦囚犯。但是该组织重申要结束战争和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以色列一直拒绝接受的。川普的中东特使艾科夫对哈马斯的举动表示不满，他说哈马斯应该接受我们提出的框架议案，作为间接谈判的基础，我们可以在下星期立即开始这些谈判。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上星期29号表示，以色列已经签署了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议案，但是对于哈马斯寻求的修改，以色列是否会同意就备受关注。法国内政部星期日6月1号表示，在巴黎日耳曼 PSG 球迷庆祝该足球俱乐部上星期六赢得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之后，法国各地已经有两人死亡，几百人被捕。内政部表示，上星期六晚的暴力事件造成192人受伤，超过55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490人被捕。内政部表示有22名警察和7名消防员受伤，另外有264部车辆被烧毁。巴黎警察局长劳涅斯表示，即使伤亡人数低于以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对这种滥用暴力行为习以为常，这些人只是来破坏，甚至没看比赛，我们始终会采取严厉措施应付。游行在6月1号下午5点至6点半举行，俱乐部球员 乘坐两部双层巴士，在世界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游行，之后在爱丽舍宫被接见，法国政府认可这场历史性胜利。德国总理默茨将会在5月6号到白宫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重点将会关注双边关系，以及正确进行的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发展和贸易政策。这将会是默茨自从5月6号就任总理以来首次正式访问美国，也都是两位领导人首次会面。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刚刚在8月25号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大约45分钟的会谈。雅德库尔说，两个人强调了在乌克兰和贸易问题的共同立场。川普政府成员对德国政府将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列为极端主义政治实体一事表示不满。卢比奥这个月较早时候在社交媒体 X 平台指出，德国刚刚赋予他的情报机构新的权力来监视反对派，这不是民主，而是伪装的暴政。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指责德国政府试图摧毁德国选择党。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星期日6月1号表示，针对川普总统关税权的法庭斗争不会削弱政府和关键伙伴进行贸易谈判的影响力。卢特尼克在霍士周日新闻节目中表示，所有和我们谈判的国家都明白川普的力量以及他保护美国工人的能力，所以现在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仍然和我们谈判。5月28号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川普4月2号宣布的对等关税大部分是非法的，但是5月29号上诉法院终止裁决，关税措施暂时继续。不过关税法庭的争议还未结束，一些国际谈判代表表示，很多正在进行谈判的国家已经采取观望态度。而商务部长星期日强调，白宫会就这件事一直上诉到至高法院，总统会好像往常一样获胜。卢特尼克表示，目前我不认为会延长关税暂停限期，事实上我认为那个日期就是最后限期，之后总统将会决定针对各国的关税税率，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将会决定协议内容。哈佛大学除了与政府对立升级而且频频上头条之外，也都因为系统性培训中共官员受到关注。美国政府四月对多元、平等和包容的 DEI 政策、招收国际学生事宜等提出一系列要求，哈佛大学拒绝遵从，双边对立升级，战线亦都扩大到哈佛同中共多年的互动。华尔街日报6月1号就以哈佛培养众多中共官员，他们称之为党校作为题目报道。哈佛出了多位中共高层在中国官场享有极高声誉，中共高层的子女亦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或者研究院就读。习近平的女习明泽2010年代初以化名就读哈佛大学，当时习近平是中共国家副主席准领导人。另外，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和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亦都是哈佛校友。国务卿卢比奥5月下旬表示，将会强力撤销中国学生签证。美国两党长期关注中共借派遣学生渗透美国高等学院，窃取先进技术，哈佛同中共的关系密切，首当其冲。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保守派勒夫罗茨基赢得波兰总统大选，欧盟说将会保持良好合作。中共在周边海陆地区动作频频，国际警觉。中国多省经验火流星，网友说代表空少将至。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为中共做间谍。川普撤回 NASA 处长提名前削减 NASA 预算。天安门母亲法联署信要求中共查明六四真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025年波兰总统第二轮选举在6月1号举行，根据选举委员会2号凌晨公布的点票结果，保守派候选人 勒夫罗茨基以 50.89% 的得票率险胜自由派对手华沙市长特扎斯科夫斯基。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二号祝贺波兰民族主义候选人勒夫罗茨基赢得总统大选，同时表示他相信华沙同欧盟将会继续保持非常好的合作。勒夫罗茨基是一名保守派历史学者，他强调天主教核心价值观，同时在竞选期间主张限制移民，反对欧盟气候政策。勒夫罗茨基在竞选期间获得川普政府的明确支持，他上个月曾经短暂拜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在选举前一个星期，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访问波兰，呼吁选民支持勒夫罗茨基，确保波兰能够同川普政府维持密切关系。日本防卫省二号上周侦测到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围绕台湾东部外围空域飞行。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上个星期在台湾东南海域出没，不知道是否已经脱离日本防卫省的监控范围。中共在争议海域的一系列动作亦都引发国际关注。上星期中共宣布在黄海临时措施区 PMSF 范围内设立三个禁航区，此举被视为中共进行军事演习的信号，引发首尔对潜在局势升级的担心。南韩军方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在黄海临时措施区 PMSF 擅自安装了三个大型新浮标，令到中共在该海域的浮标总数达到13个。最近中共还在 PMSF 范围内部署了一座大型的降架平台，引发南韩政府严正抗议。5月22号菲律宾亦都谴责中共海警在南海争议的海域向一艘菲律宾科考船发射水炮，同时故意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受损以及危及船上人员生命安全。中国多地近期频频出现火流星，5月30号晚山东潍坊和日照等地区的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影片，说在夜空有不明飞行物体飞过。此外江西、江苏和安徽等地的网友亦都发影片，说见到夜空的不明飞行物体。据讲不明飞行物体类似流星雨状态，有火光。北京5月31号多地的居民表示睡到一半被巨响惊醒，还有人影到漆黑的夜空出现火焰画面。有网友说这个场景很震撼，还有人说这是代表空兆将至。根据网友拍摄的影片显示，北京夜空突然被绿色的火焰照亮，火焰快速移动，然后就剧烈爆炸。研究人员指出，今次北京出现火流星和5月28号广东茂名观测到的火流星现象类似，都是有强光和巨响，能够令地面的人听到响声的流星较为少见，那说明该流星体积比较大。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星期日6月1号接受霍士新闻节目采访的时候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在美国为中共做间谍，否则将会不容许他们在美国留学。当被主持人问到哈佛大学由中国那里拿了多少钱时，洛姆回答说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几亿几亿美元，因为这些外国学生多年来一直支付全额学费，另外他们还参与一些特殊项目，获得中共国资助和提供助学金。洛姆还说哈佛大学和中共国这些关系令人深度担心，而且不只是哈佛大学，还有其他大学，我们正在审查每一间大学，如果你来到这个国家学习，你是一名外国学生，而且认识到这个留学机遇，那就太好了，但是不要来这里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将这些资讯带回国内，交给那些每日都企图摧毁我们的敌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几日前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同时说受影响的将会是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系或者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会加强对所有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 川普总统上星期六5月31号宣布撤回亿万富翁私人太空人艾萨克曼担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署长的提名。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经过对过往关系的彻底审查，我决定撤回对艾萨克曼的提名。我将会尽快提名一位和我太空愿景一致，能够将会在太空领域落实美国优先的人选。对这个人事变动，马斯克在 X 平台表示遗憾，说很难找到好像他这样的能力卓越又心地善良的人。目前新任署长人选还未公布，就在提名撤回的前一日，川普政府公布了2026年 NASA 的预算议案，建议将总预算由248亿美元下调到188亿美元，减幅大约是 24%，同时裁减接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倘若获得美国国会通过，那将会成为 NASA 历来最大单年预算削减方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之际，由事件遇难者家属组成的团体天安门母亲多年来持续呼吁查明事件真相，今年亦都在6月4号前夕在网上公开了由108人共同署名的公开信。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这封公开信指出，遇难者家属年事已高，2024年六四惨案35周年之后到现在短短一年内，我们又有几位遇难者的家属相继离世，我们在这里悼念他们，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们在36年前受到的苦难。公开信同时要求中共政府透过对话解决问题，包括对于事件进行公正审查，公布遇难者姓名和人数，对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追究事件的法律责任等等。另一方面，香港独立媒体 Green News 报道，针对六四事件36周年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的香港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发文，只将会在6月4号当日继续在狱中绝食36小时。
星期一，美联储理事沃勒在南韩银行国际会议上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国内物价，但只要经济满足三个条件，他认为今年仍然有可能降息。沃勒表示，鉴于美国提高关税引发的通胀压力不太可能长期存在，所以他支持在特定利率政策时忽略暂时性因素，不将近期的通胀影响纳入考量。沃勒说，如果关税税率稳定在预期范围内的低端，基本通胀率继续向着我们 2% 的目标前进，而且就业市场依然稳固，金额会支持美联储在今年稍后推出减息的好消息。沃勒还表示，截至四月为止，美国劳动市场依然强劲，通胀亦有所缓解，这个令他有更多时间观察贸易谈判的进展以及经济的发展，再决定联准会是否需要调整利率政策。根据目前贸易谈判的进展，沃勒估计平均贸易加权关税约为 15%， 不过他同时提醒，未来关税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英国首相斯基尔日前宣布，作为 AUKUS 计划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将建议最多12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这个将是一项重大重新武装计划的开始。星期一，斯基尔在备受期待的战略防务检讨发表会上，正式宣布了大举投资潜艇、远程导弹网络防御，并设立至少6座新的弹药工厂。英国政府表示，该报告提出了62项建议，预计政府将全部采纳。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求英军全面加强战备状态，以威胁俄罗斯等国构成的战略威胁，包括来自中共的挑战。此外，英国还将同步推动价值150亿英镑的核弹头计划，这项计划将增建最多12艘由英国、美国和澳洲三国共同研发的 SSM AUKUS 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取代目前七艘基民级潜艇。预计新舰将在2030年代末起陆续服役。菲律宾当局礼拜一宣布，菲律宾和欧盟已经同意启动安全与防务对话，以应对网络攻击和外国干预等新兴威胁。当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邵茂科斯会晤，并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举行会谈。双方会后表示，将建立新的对话机制，打造一个专门平台，供欧盟和菲律宾深化防务合作，分享安全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并探索联合措施，以共同积极应对跨越国界的新兴安全威胁、网络攻击以及外国干预和操纵信息。卡拉斯表示，欧盟继续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促进和平，并解决欧盟和菲律宾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南海争端和俄乌战争。当被敏及欧盟为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等地区的扩张性活动所设定的红线时，卡拉斯说，我们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相信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很快就会举行对话，解决包括稀土等关键矿产争端在内的贸易问题。川普上个礼拜五指责中共彻底违反了同美国达成的日内瓦协议，他还表示会同习近平对话解决。贝森特礼拜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中国正在做的是他们阻止发送对印度和欧洲的工业供应链至关重要的产品，这个不是一个可靠合作伙伴会做的事。他说，中共求助双方在协议中同意发送的一些产品，这个可能是中国系统的故障，也可能是故意的，这些在川普和习近平谈话后就会知道。当被问及是否稀土是被中共扣住的关键矿物之一时，贝森特回答说，是的。当被主持人问及是否有川普对话的安排时，贝森特说，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盟正准备同美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川普总统日前表示，由这个礼拜三起，将钢铁和铝的入口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 欧盟委员会礼拜一称，对美方宣布的这次关税上调深感遗憾，并指此举正破坏为解决贸易冲突所付出的努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对记者说，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专员谢夫乔维奇将在礼拜三在巴黎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团队正在前往华盛顿以继续技术性会谈。吉尔说，如果无法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欧盟的反制措施可能将在7月14日自动生效，如果情况需要亦可提前生效。目前欧盟正在准备一份对价值95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额外清单，将针对包括波音飞机、美制汽车和波本威士忌在内的工业产品。欧盟在警告反制措施的同时，亦表示他首要的任务是留出谈判空间，并强调降低关税仍然是欧方的长期目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礼拜通话，专家曝光特朗普忧中共政变，习近平已经无权。美国捉捕中台非法移民，毁习近平跪像， FBI 爆买空的老板是习近平。波兰亲特朗普候选人胜选总统，俄罗斯用中制雷射击落无人机。美国国土安全部删除庇护管辖区名单网页。中缅边境山洪肆虐，日本地震让民间恐慌，日本预言再疯传。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随着美国和中国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温，白宫今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这个礼拜可能会举行电话会谈。同时有专家透露，特朗普担心中南海发生的政变，习近平或者无权力拍板贸易协议。此外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另一个战略资产是南韩选举之战，并且这个关乎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命运走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告诉记者知，我可以证实两位领导人这个礼拜可能通话。特朗普上个礼拜指控北京当局违反美中双方达成的初步贸易协议，这项协议令两国暂时降低高额对等关税，特朗普的指控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紧张。不过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透露说，特朗普很担心中国发生的政变，他在霍士新闻节目中就警告，习近平已经没有权力和特朗普通话了，更加没有权力拍板贸易协议。有网友认为，如果习近平不跟特朗普对话，证明他越不出现就越是发生了政变了。独立学者吴造来曝光来自中南海的信息说，现在中南海的情况跟1989年的时候差不多，两条路线斗争交着。当年邓小平是下定决心要不要通过流血来镇压民运，现在是习近平在这里下定决心要不要配合俄罗斯在台海启动战争。虽然习近平失势，但他的大位还在这里，他还想反扑，利用和美国为敌，加上侵略台湾以图翻盘。美国军方已经观察到中共军队的移动，所以美国防长发表了严词强硬的声明，在特朗普眼皮底下不允许中共发动对台湾的战争，如果劝阻不成就全力反击，直到中共战败。吴造来表示，可以肯定真的要对台动兵，中共高层必然会大分裂，张友侠大概率亦不会配合习近平攻打台湾。此外有分析说，习近平的另一个战略资产是南韩选举之战，并且这个关乎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命运走向。战斗室班农说，南韩不单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有关自由和权威、民主和专制的较量。如果南韩倒下，习近平将无需再费唇舌谈什么贸易协议，因为他会认为我刚刚将一个关键战略资产收入囊中。他认为南韩一旦落入中共影响力之下，那就是一把利刃，直指日本和台湾的心脏地带。这个不单只是地缘政治的转变，更加是中共政治战的一大胜利。外界认为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战略的出口，控制这里，中共就可以南窥太平洋，东压日本，西联俄罗斯，对台湾形成更强包围之势。这个是一场入袋为安的战略布局，而非一时之利。美国当地新闻指出，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日前在加州南部洛杉矶一家地下夜店捉捕了大量亚裔非法移民。而在3号，美国司法部对两名外国公民发起诉讼，指控他们在习近平政府的指挥之下走私美国军事技术到中国，同时协助跟踪监视意见人士，亦曾经企图从民主人士的手中破坏习近平夫妇的跪像雕塑， 而最劲爆的是背后老板居然是习近平。霍士新闻指出， ICE 管辖下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和行动署5月30号协同皇家大道金融犯罪特别小组突袭洛杉矶一家地下夜店，逮捕了36名中台非法移民，他们因非法居留美国而遭到 ICE 的控制。政府部门的影片显示，一大群涉嫌违法的移民坐在人行道上，再被带上一架白色厢型车，这些人士的身份没有对外披露。同时，中共政府在美国收买大量外国公民，进行跨州跟踪中国意见人士。43岁的中国公民崔光海以及63岁的英国公民拥有美国绿卡的约翰米勒，因涉嫌在美国担任中共非法代理人，今年4月在塞尔维亚被捕，等待引渡回美。美国司法部公开消息指出，2023年6月初有卧底线人向联邦调查局举报，英国籍美国绿卡持有者米勒正在为中国公民崔光海工作，在美国施加影响，卧底经过两年多的取证，并且参与了米勒在洛杉矶抗议台湾总统来访的活动之后，对 FBI 提供了大量证据。根据起诉书，米勒在录音电话中说，是他们想夹住这个家伙，习近平刚好要来，老板要来了，就是这样一回事。除此之外，他们想从受害人那里找到一些对他不利的东西，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啦，如果那个公寓离他够近，他们就想要。崔光海说他将详情发给你了。 FBI 探员表示，根据过去的训练和经验，以及这个案件调查中发现的事实，他认为米勒口中的老板是指习近平，这个表明米勒意识到自己是在中共政府的指示和控制下行事的。根据媒体消息，米勒和崔光海涉嫌在洛杉矶租用双轮的公寓，讨论袭击洛杉矶艺术家韦波的计划。之前韦波制造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夫妇的跪像雕塑，并在纽约时代广场打出广告。而米勒在2023年10月筹备了针对这名艺术家的袭击，并且准备伪装成抢劫案，向中共索要$100,000的预算，后来因为计划风险太高而遭到放弃。随后他们转移指示卧底特工割烂受害者的汽车轮胎，以阻止他前往旧金山抗议习近平出席 APEC 会议。同年11月，米勒指示特工购买了习近平夫妇跪像，并将它破坏。然而在2025年2月，韦波再次制作了习近平的跪像，米勒和崔光海继续指示卧底线人，要求他在展出日期前损毁雕塑，并为此提供$10,000的酬劳。同年4月，米勒和崔光海在塞尔维亚被捕，等待引渡。他们的罪名亦包括招揽美国境内的个人，协助采购美国国防物资，包括导弹、防空雷达、无人机以及带有相关加密点火锁匙的加密设备，先运往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大陆。崔光海和米勒现在面临高达40年的刑罚，包括串谋罪的5年监禁、跨州跟踪罪行导致5年监禁、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被判处20年监禁、涉嫌走私被判处10年监禁。当地时间2号，波兰民族主义反对派候选人纳夫罗茨基以 50.89% 的选票赢得波兰总统选举，反映出波兰进一步控制自由主义政策的议程，同时对特朗普政策靠拢的倾向。外界关注美国怎样参与调解俄乌之间现在存在的僵局，社交媒体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现年42岁的纳夫罗茨基在击败现任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之后， 预计将推动保守派民主主义政策。之前纳夫罗茨基获得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有望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预计纳夫罗茨基将寻求限制移民，特别是乌克兰的移民，并且严重质疑长期支援乌克兰的合理意义，和现任总理图斯克的亲欧洲、亲乌克兰路线完全相反。纳夫罗茨基的当选可能导致图斯克的更多法案遭到否决，同时在外交象征上具有重大意义。最近俄国国土上出现的乌克兰无人机正在引起世界各地关注，有亲俄国的频道指出，在俄国境内，普京政府使用一种来自中共提供的雷射系统击落乌克兰无人机。这种设施和中共之前提供给伊朗的雷射武器十分相似。媒体亦发现俄罗斯一家军事杂志的编辑将俄军使用的某种雷射武器认定为中国低空雷射防御系统。而在乌克兰的最新袭击中，俄国的多处桥梁、铁路以及数十架飞机遭到无人机打击，酿造迄今以来最大的损失。有观点认为，如果俄国的防护武器来自中共，这样需要考虑到武器的质量是否能够防范敌人。另一方面，保守派名人布恩卡特勒担心，中共可能从俄罗斯的遭遇中吸取经验，乃至对我们使用相同类型的攻击，先进入美国国内再发动攻击。我们必须开始密切注意中共在我们军事设施的周围是否拥有土地。亦有 X 平台网友担忧，去年总统选举前后乃至今年的年初，新泽西、纽约等地出现大量不明的无人机。现在发生的无人机攻击令人很想知道这些无人机到底是什么来路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删除被互管辖区名单的网页，这个名单列出了全国500多个州、县和城市，这些地区被指控阻碍驱逐非法移民。最近这份名单遭到全国警长协会批评，认为这个举动损害了白宫和地方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个礼拜，国土安全部发布的名单将博伊西市列为爱达荷州唯一一个被互管辖区。名单并未具体讲明博伊西市为何被列入，但指出州和地方政府可能因为一系列行为被列入名单，包括不遵守联邦移民法、限制和移民局共享资讯或者为无证移民提供法律保护。对此，博伊西市市长克莱恩反驳了关于博伊西市是庇护城市的指控，称这个地区并未为非法移民提供特殊保护。而全国警长协会的主席多纳休强调说，公布一份涉嫌不配合的警长名单违反了与执法部门同行之间的信任、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核心原则。这个组织代表美国3000多名警长发声，而这些警长普遍支持联邦移民执法。对于下线网站名单的做法，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并没有表示这个名单从此以后将会停用，但承认一些地方当局对此不满。他说部分城市已经表示反对，这些城市认为自己不属于庇护管辖区，但事实上他们确实正在为罪犯提供庇护。4月28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公布妨碍联邦移民法律实施的州和地方管辖区的名单，这份名单需要定期更新。诺姆说，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使用庇护管辖区的记录，但并没有讨论是否会在未来再次公开名单。亦有匿名的国土安全部高官表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份名单正在不断审查中，可能随时更改，并将定期更新。庇护管辖区的指定基于多种因素的评估。 包括自我认定为庇护管辖区，不遵守联邦执法部门的移民法、信息共享限制以及对非法移民的法律保护。中缅边境云南贡山县爆发洪涝山体滑坡，超过5800人受灾，还有云南怒江福贡县附近公路突发泥石流，多处路段交通中断，当地游客大量受困。另一方面，2号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由于之前网络盛传日本大地震的传言，消息引发社媒恐慌。自30号开始，中国云南贡山县出现大暴雨天气，独龙江香龙源村白内站洪峰水位达到建站以来最高纪录。由于水位过高，江边住宅在水灾期间坍塌，亦有房子被洪水卷走。大纪元报道指出，江边一栋4层临江房屋在吞急的水流之下倒塌，场面十分骇人。截至6月1号晚上，当地灾害导致27间房屋受损，16座桥梁受损或者被冲毁，道路中断97处，引发巨大灾害和民生危机。当地还有超过630名游客因遭遇洪水而滞留，试图陆续返程。而在日本当地时间2号早上4点，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55公里。之前在5月31号傍晚，北海道串路近海刚刚发生 6.1 级地震，最大震感是4级，震源深度20公里。之前关于日本将迎来大灾难的预言在社交平台疯传，同时日本官员亦担忧南海海槽地震，有专家出面担忧海槽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出现重大伤亡。这种情况下，网民翻出日本漫画家被称为日本龙婆的龙树亮的预言，青龙树亮认为日本7月5号将发生毁灭性大地震，导致1/3的国土消失。同预言有关的影片在日本网络引起恐慌，总观看量超过1亿次。为此，龙树亮本人出面接受采访，呼吁大家客观镇定地对待这个话题，冷静参考专家的意见。亦有报道指出，由于日本方面关于地震担忧的恐慌不断，赴日本旅游的预订有所下滑。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及专家出面辟谣，要求民众理性对待关于预言的消息，不要散播恐慌。当局表示，灾害传闻已经打击了日本的旅游业。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香格里拉峰会中共大败，共军将领遭到菲律宾和欧盟的猛烈抨击。与此同时，中共国台办今日突发变局，是不是主管台海的王沪宁要出局呢？中共对台湾的行动是不是要变？哈佛女蒋裕勇演讲持续发酵，在今日美国媒体独家再爆她一条大的消息，究竟是什么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这两日香格里拉对话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一番说话，除了被台湾吃了一个定心丸之外，还赢到印太多国的赞誉。而中共在这次会议中可以说是大败，还连番遭到抨击。而多个迹象显示，欧洲军事或者会转向印太地区，加入保台抗共。与此同时，中共的国台办高层突然罕见出现变局，这样预示什么呢？在6月1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共军方代表张慈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南海问题上交锋。中共指责美国支持菲律宾引发代理人战争，而特奥多罗不单止讽刺中共军方代表 政治宣传式的提问，还驳斥中共政府、国际社会没有办法信任一个镇压自己人民的国家。特奥多罗的回应得到了台下的阵阵掌声，令到中共将领颜面尽失。而在今日6月2号在菲律宾驳斥中共之后，欧盟亦都被中共一记重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日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了会晤。菲律宾同欧盟已经同意启动安全和防务对话，来应付网络攻击和外国干预等新兴的威胁。卡拉斯还表示，欧盟和菲律宾共同关切的问题包括南海争端和俄乌战争。欧盟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与此同时，中共不满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香格里拉演讲中对比乌克兰和台湾，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而今日法国外交部反击说，马克龙总统重申法国立场，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手段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而且维护和平和稳定对全球至关重要。中共军方代表对中国在香格里拉对话被围攻表达不满，而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回应说，正好似其他国家应该更加深入了解中国的关切和志向。中国如果觉得世界不够尊重或者是理解自己，就应该善用一切机会表明立场。外界认为这一番言论由中大纲，暗指中共想做坏事，自作自受。而澳洲马尔斯国防部长马尔斯亦都表示，中共的军事扩张已经成为亚洲的根本问题。中共要解释为什么需要进行禁飞和寻常的军事扩张，他指责这个才是这个地区的根本问题。而法国、欧盟、新加坡、澳洲的表态很明确，好像马克龙过去很少讲到台海的，现在也开始呼应美国，将台湾安全列为关键的议题。这个现象代表国际视觉已经转向印太，欧盟战队也都已经清晰。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议上，克格塞斯向与会各国的代表亲自揭露，中共对台湾的侵略是迫在眉睫，而且严厉地警告中共，如果侵犯台湾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并且官宣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会支持台湾。不单止是这样，克格塞斯还晒出了自己在美国第七舰队做健身的视频，向习近平展示实力。而英国的防相亦都力挺美国国防部长的表述，警告台湾的未来必须和平解决。这一番言论一出，中共外交部哗然，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外界认为中共的司马昭之心早已经路人皆知，中共代表在香格里拉会议被围攻，全面大败。近期中共军机频繁地现身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等四海。国安人士表示，中共是想采取极限式施压的方式，展现对第一岛链四海联动的全域控制企图和能力。也就是说，中共企图控制第一岛链，拿到第一岛链，中共就可以进入太平洋。学者叶耀元指出，大家的想象一直是着眼于美国是否会派兵保卫台湾，关注中共开枪之后的事，但是事实上美国着眼的是开枪之前就要你不能够开枪，不能够给中共有开枪的机会，并会想办法不给中共开枪，即是在战争发生之前就介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等级。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国的立场就是强硬为主，而美国再工业化建造国防工业基础本身就是为战争做准备，进入战时的经济体制。而中共亦都明白代价极高，风险极高，因为中国在沿海1000多个目标已经被美国作为第一轮的攻击对象，而美国和盟友包括菲律宾和日本的演习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国务院在5月29号任命赵世通为国台办的副主任， 免除了仇开明的国台办副主任的职务，而仇开明是王沪宁的学生，现在新上任的赵世通长期在中联部任职，他是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国台办主任松涛的老部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当局连续空降具有外交背景的官员进入台办系统，可能表示当局认为台湾议题越来越复杂，过去研究台湾的官员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个困境。他认为北京意识到美国和日本对于台湾的关切度越来越高，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焦点，而目前两岸事实上都在做一些最坏的准备，紧张的程度在提升，北京如果要发动攻击，所面临的压力亦都会越来越高。对台湾来讲，不理会不会有战争，亦都要好好地准备一下。而外界观察，以前这一部分直接有习近平指示，王沪宁布置第三把手还有王毅，而现在王沪宁的亲信被免职，不再管台海了，可能和习近平失利有关。在外交方面可能会有变化，不排除中共对台湾行动或者有变。5月29日，哈佛毕业生蒋裕蓉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独家爆料，蒋裕蓉曾经就职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组织，而日前一个疑似蒋裕蓉的留学生账号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大众，说自己自幼父母离异，家境破碎，还曾经遭到霸凌侮辱，是靠自己努力考取英国和美国名校，到哈佛全部靠自己打工储蓄。不过他的自述颠沛流离的讲法不单止在海外引发争议，就连场内的民众也都不认同。根据每日来电新闻基金会的调查发现，蒋裕蓉曾经为中共共产党的公司工作，这间公司和北京的军事和情报网络有着广泛的联系。根据报道，蒋裕蓉在5月29日从甘乃迪学院毕业，他在毕业演讲中似乎对川普政府进行了抨击，而中共官方媒体曾经报道，在进入哈佛大学之前，他曾经至少在2018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立法会国际部担任志愿者，这个组织由中共控制，并且与中共军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报道提到，中共立法会还设有一个中共影响力和情报机构的分支机构，也就是统战部，而这个部门的秘书长曾经为江泽民写过一封推荐信给哈佛大学的学生。而蒋裕蓉这一次发表致辞时，多次强调多元、人性和国际化，还深情地说，那些被我们贴上敌人标签的，他们也都是人。这个引发了抨击，这么美丽的词组后面是假的人性。有人说，在他的措辞下面，那些在学校反以色列搞校园暴力的，甚至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搞渗透的敌人，是不是他们的行为就可以被原谅？有网友说，看看中共拘捕的四通桥勇士的下场，看看白纸运动的秋后算账，他们是不是中共眼中的敌人？他们的下场是怎样？而你的这些漂亮的说话，应该讲给习近平听。有一篇用星象分析蒋裕蓉发言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文章说蒋裕蓉做出了一场似乎感动人心的演讲，不过从星象入面他可以看到另一种真相，他的话术入面其实不是单纯的留学生演讲，而是一场包装成人性的舆论宣传诠释战。文中说他的讲话好听，但是他到底站在哪边？如果他是中共高官家庭出身，那他的和理性发言到底是他的选择，抑或是他的任务呢？你以为他是自由的个体，其实是权力的语音助理。而他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也都分成两派，一派大赞时代最强声音，另外一派直接骂是高级红二代洗地。有人说他讲得再怎样人民关怀，他的语调、逻辑、情绪、表情几乎就是中央厨房写出来的一张， 优质发言范本是被设计来引导群众取代真相的发言人，他的发言立场模糊，没有答案，只有煽情。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在6月1号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已经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在美国为中共担任间谍，否则将不允许他们在美国留学。洛姆还直接点名哈佛接受了很多中共高官的钱，而美国政府对中共政府的警惕和针对性，以及对华人的保护，可以说是全面再提升。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在 X 平台发帖显示，在纽瓦克机场的墙上贴着美国政府的中文公告，内容显示，如果你感到受到中共政府以任何方式的恐吓、威胁、胁迫，我们能够帮你，并且附上了电话。民运人士盛雪女士说，希望美国政府取消蒋宇容的签证，让她回去报效祖国，实现人生理想，协助习近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这位从高中就在美国接受教育、被哈佛培养的中国精英，在毕业典礼中大谈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字关于他的母国浩如烟海的人权迫害，也没有一个字感谢美国。而且他认为中国教育比美国更加平等，更能够让人实现人生理想。在今日6月2号，俄乌第二轮和谈落幕，会谈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不过谈判就没有太大的突破。值得关注的是，谈判之前一日，也就是1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摧毁对方三分之一的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是怎样做到的呢？在今日，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表示，俄方提议在前线部分地区停火2到3日，俄方还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包括和平条款和停火条款。最后，俄乌同意为所有重伤的战俘以及25岁以下的年轻军人进行新的战俘交换做准备。乌方还建议这个月隔后时间再举行会谈。不过在5月30号，泽连斯基在基辅和美国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会面，两名议员警告普京是想用和谈作为掩护，是假和谈、阵备战，并且警告说未来两个星期是战争的关键，因此他们会力推毁灭性制裁断俄金流。而在昨日6月1号，乌克兰罕见地对俄罗斯境内5个州的5座军用机场发动无人机协同攻击。一日之内，俄罗斯损失了41架战略轰炸机，大约70亿美元，被俄方评论形容为俄罗斯版的珍珠港事变。泽连斯基证实，这次行动一共出动了117架无人机，而俄罗斯军事基地内 34% 的战略巡航导弹的运载工具遭到袭击。据说这次袭击范围横跨俄境、欧亚全境，是开战以来乌克兰距离最远的任务，行动规模和战略冲击前所未见，俄罗斯的战略空军和空中预警力量基本被打残。外界关注的是，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位置是最远的行动了，叫做蜘蛛网行动。乌军是怎样完成这个远距离行动的呢？就是乌克兰的特工人员潜入了俄罗斯境内，开车去到5个军事基地旁边，远到西伯利亚地区，而卡车入面有木箱，木箱入面装的是无人机、弹药和其他设备。将车开过去之后，将一切设备调配好，然后就撤离，远程发动，即是远距离遥控、近距离攻击，所以非常成功。这次行动对俄军造成的战力损耗，亦都证明廉价无人机已经能够渗透战略核心。多谢你们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